二十一章，以赛亚书二十一章。第十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论杜马的末世，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，守望的夜里如何，守望的夜里如何。守望的说，早晨将到，黑夜也来，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，可以回头再来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早晨一共三堂，一同来看最新的世局和圣经预言。我们昨天特别从圣经中1800多个预言里面，其中的一个就是论杜马的预言。杜马的预言就是阿拉伯人的预言，关乎以斯玛利后裔的预言。自从911事件以后，我想整个的世界都不一样了。我们会发觉得到，在世界上有1/5的人口，他们能够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从我们角度来看，是今天这个世界许多政治板块的移动，所以有许多的事情发生。但是背后的解释呢，乃是圣经的解释。那如果我们要解释现在所发生的事，最新的世局，从预言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到底现在我们是什么时候的。因为我们说过，圣经一共有告诉我们，有预测有590个重大的事件，现在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。那么我们对现在所发展的时局和圣经里面所应验，如果那些应验都必须应验，预言都必须应验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些预言能够找到圣灵对今天世局的解释。圣经当然没有预言911，但是圣经的的确确预言到911前后整个世界大的趋势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问，从最基本的来看，我们怎么明白今天的世局？那么我们昨天说过，有一个问题非常严肃的，那个问题事实上根据杜马的预言，是有人从西尔呼问的。那一面是讲到杜马的预言，讲到阿拉伯后裔阿拉伯人的预言，但是这个和西尔和以东有什么关系，和佩特拉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知道说，因为神应许以斯玛利的后裔有一天以斯玛利后要成为大国，那么以斯玛利在历史上第一个大国就是尼拜约帝国，也就是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所说拿巴天帝国。那拿巴天帝国就是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红海。那个时候因为这些阿拉伯人就像当初的蒙古人一样，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战术，结果他们就席卷了那块的土地，他们成为举足轻重的一个拿巴天帝国。到罗马帝国要摧毁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拿巴天帝国在旁边敲边鼓的。那所以圣经就预言说，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。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有一个大的帝国出现，这就是尼拜约帝国。而为什么这是阿拉伯人的故事，为什么从西尔发生呢？为什么从以东那里发生呢？那就是第一个尼拜约帝国，就是最大的第一个尼拜约帝国，是以以东最重要的一座城叫做佩特拉 Petra 来做首都的。所以你看这一段的预言很清楚的，不光是应验了，但是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以斯玛利的后裔，他们从他们的深处问一个问题，他们遍寻了世界的经典，他们没有找到答案。他们知道有一个答案，就是圣经有，因为只有圣经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。阿拉伯人最早是相信月亮月神的，因为 他们经过了白天干旱的白天，所以他们巴不得夜晚能早一点来到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迷恋沙漠的夜夜。沙漠的晚上是非常非常美丽，如果大家去过巴兰的旷野，如果大家去过一些这个阿拉伯半岛附近的旷野，我们知道那个旷野是特别到了晚上是特别特别的美丽。我们知道摩西写诗篇91篇就是在巴兰旷野写下的诗篇，所以我们知道说月夜，特别是沙漠的月夜会给诗人灵感的。所以长期以来阿拉伯人或者说以斯玛利的后裔对于月夜，对于沙漠中的黑夜有一种的迷恋。但虽然如此，他们心中有一个真空不能不埋，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太阳能够升起，不一定到中午，特别在中午以前，太阳刚刚清晨去入东升的时候，是太阳的光带给这个世界生命，是带给这些世界希望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人的心中有一个愿望，虽然夜是那么美丽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从深处还是问一个问题，到底早晨什么时候来到。我们知道早晨太阳，公义的太阳，在圣经里面那是指主耶稣基督来说的。所以人的深处无论怎样都巴不得能看见早晨的太阳能够兴起，这是他们心中的愿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以斯玛利后裔他们的呼声。那其实我们说过，这个呼声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。自从我们的主自从我们的主在伯大尼在橄榄山与我们分手以后，那么太阳就下山了。从此以后教会就开始一个漫长的黑夜。我们每次波比纪念主是要我们是纪念他的死，一直等到主回来。我们每次用晚餐的时候只有一个盼望，就是巴不得太阳能早一日的升起，所以我们所等候的乃是光明的早晨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黑夜到底有多长，到底到了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天能够亮呢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问题。那感谢主，在圣经里面有答案的，是很清楚的答案。那么我们为着要明白这个答案以前，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大家很熟悉的，我们好不好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，马太福音第十四章。22节读起，从第13节到21节是讲到主耶稣用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。那么在行完这个神迹以后，那么现在给我们看见善后，那就是22节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。这个催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个特别的字，是个催赶的催，是赶鸭子的那个赶。尤其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人如果赶一些牲畜的话，那么赶牛也好，赶羊也好，赶鸭子也好，那么用最重的一个字就这里的催字。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圣灵为什么特别用这个词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当圣经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见呢很明显的有两班人对于这个地方有十足的留恋。一班人是门徒们现在不肯离开，尤其他们看见主耶稣5个饼2条鱼居然叫5000人吃饱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主耶稣在门徒们跟随主这么久， 那么这几乎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因为群众就是资本。现在主耶稣所面对的是5000个男丁，还不包括妇人和婴孩子在里面，所以这么多的群众个个嗷嗷待哺，结果我们的主居然能供应他们，能满足他们。那么如果一个懂得群众心理的人，应该这是他的黄金的机会。对于门徒来讲，他们所等候的，他们所盼望的就是这么一刻。如果今天他们如果他们曾经与主一同受苦，他们的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如果在这跟随主的一生里面有一刻是能叫他们得荣耀，能和主一同得荣耀的话，那么应该就是5个饼2条鱼叫5000吃饱。现在应该是主耶稣最好的机会。所以所有的门徒都等候主耶稣能抓住这个机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对于这个5个饼2条鱼叫5000吃饱这个地方，门徒们有留恋，现在他们依依不舍，他们觉得这个是给他们带来回忆的地方，这个是他们跟随主非常美好的一段的回忆。所以你看见有人不肯走，是谁请他们走的？主耶稣催门徒上船，所以门徒就不能不离开。然后下面接着说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所以不光是门徒们对这里有留恋，5000个那些人，他们用5个饼2条鱼，他们吃饼得饱，他们刚刚看见神迹在他们中间实行过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这个整个一面他们得着保证，另一面他们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惊奇。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你就在他们的心中，他们就燃起了一个愿望，那个愿望就是他们希望能拥护主耶稣作王。如果主耶稣能作王，你不必担心每一顿饭，你不必担心人生的问题。所以你看很清楚，当这个在等这么多人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是他们要拥护主耶稣作王。所以现在我们把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如果主耶稣，我们叫主耶稣就是弥赛亚，那么如果他要做弥赛亚，如果他真的是人类的救主，真的是以色列所等候已久的弥赛亚，那么这是最好的机会。只要主耶稣登高一呼，你可以肯定的相信，不光这些人拥护主耶稣作王，许多人拥护主耶稣作王，那么弥赛亚国很自然的就降临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主耶稣所盼望的时候吗？主耶稣来，他不是说他生下来就是王吗？他不错，他神打发他来，他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。那为什么他把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像让他就这么走掉，就这么溜走呢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主耶稣知道不光门徒们留恋这个地方，这些人他不肯离开，这些人他们不肯走的，所以主耶稣需要把他们打发走，需要把他们打发他们离开那里。然后散了众人以后，主耶稣就独自一个人就到山上去祷告。那门徒们就遵照着主的意思，就果然的离开了那个地方，虽然他们不明白主的意思是什么，他们只知道主要他们离开，他们不懂得为什么他们要离开。他们看看那个5个饼2条鱼叫这么多人吃饱，那实在是可爱的地方，是可纪念的地方，是可留恋的地方，但他们不懂为什么主要他们走，他们不肯走，他们不愿意走，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主的旨意，虽然他们不明白主的旨意，结果他们还顺服主的旨意。可是环境呢？环境是个什么环境？那个环境是不是帮助他们顺服神的旨意？不是。那个环境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刚好一阵逆风。结果呢，他们为着要离开原来的地方，为着要免得回到原点， 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摇橹甚苦，他们一直在那里摇橹，一直在那里奋斗。然后下面我们读到24节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。所以你能看见不光是逆风，而且是风暴。因着风暴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船在海中就被浪摇撼。那个晚上是个月亮的晚上，是一个满月的晚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虽然在山上，他能看见门徒们在海中奋斗的情形。你如果读其他的福音书，圣经告诉我们门徒们摇橹甚苦，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走了十几里的路。如果走十几里路，那应该是很远很远了。他们大概是黄昏的时候他们出发的。结果现在25节，圣经说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。那么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，如果你注意其他福音的记载，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山上，因为是月亮的晚上，所以看得清楚他们摇橹甚苦，而且他们走了摇了橹走了十几里的路。那弟兄姊妹，黄昏主大概已经出发了，结果到夜里四更天，他们还在那里奋斗，还在那里努力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他们努力了半天，他们的果效是什么？他们努力了半天，他们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想努力了半天，从黄昏一直到夜里四更天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四更天到底什么时候，但大概应该是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实在说来，他们走了半天，他们走了半天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他们的进展是怎样？他们的结果是怎样？那如果大家对纽约有概念的话，我们知道纽约有5个 borough， 有5个大区。那么许多人住在皇后区。假定说现在有人从皇后区，他要开车一直要开到拿加佛，要到拿加佛，那大概开车10个钟头。就要到拿加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一些正常的话，你只要开车开10个钟头，那么你很自然就到拿加佛。但如果一切不顺利的话，如果塞车的话，如果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拦住你的话，那么这条路就很不容易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一个晚上门徒们一个晚上摇橹甚苦，他们的收获是什么？他们的进展是什么？我可以形容给弟兄们听，好像一个人要开车从纽约的皇后区，要开车希望能10个钟头以后就达到了 Niagara Falls， 结果呢10个钟头以后他发现他还没有离开皇后区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没有一个人感觉窝囊，在像一个人应该10个钟头应该到了加拿大，到了 Niagara Falls，结果呢你看见连皇后区都还没有离开。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那天晚上门徒的心情。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奋斗？如果他们不奋斗的话，那阵风就把他们吹回他们的原来的地方。所以就是如果看环境的话，那么回头应该反而是对的。如果你不要再奋斗了，你只要回到原来的地方，这个那个这就环境告诉你说，你应该不必应该回到原来的地方，你离开是错的，回去是对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些门徒都知道离开是对的，虽然他不明白，虽然那阵风要把他们带回到原点，带回到他们离开神的旨意，离开主的旨意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还是努力，还是奋斗，还是忠心。当他们这样忠心跟随主，遵行神的旨意，10个钟头以后，你看我们的主好像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我们的主就从山上就走在海上，慢慢的就靠近他们。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，那个时候是船在海中被风不顺被浪摇晃， 为什么？因为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就往门徒们那里去。好了，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了，我们不必很仔细的说。然后主他们当然起都害怕了，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段的故事，这个也是主耶稣在地上根据四福音他行了35个神迹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他能在海上行走，因此呢，我们知道这是个神迹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大懂得为什么主耶稣行这个神迹。那事实上主耶稣行这个神迹，他用行动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是到了四更天的时候，现在主耶稣在海上行走，慢慢的靠近他们，最后主耶稣说，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的故事不光是历史，这一段的故事背后有一个教训，因为整个的故事事实上是一个预言。所以你如果读圣经中的预言，你不光是注意到主耶稣所说的预言，先知们所说的预言，你看见说有的预言是先知们用行动来表达的预言。你记不记得以西结，神有一次叫他往左躺多少年多少天，然后往右躺多少天，左躺多少天右躺多少天，这是用行动来发表一段预言。主耶稣也是一样，从表面上来看，那天晚上你看见黄昏了，然后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，然后呢摇炉甚苦，弟兄姊妹，最后主耶稣终于靠近他们。但主耶稣什么时候靠近他们？是夜里是更天的时候，大概是黄昏的时分，你看见他们与主分手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在船上，我们的主是在山上。结果呢，他们摇炉甚苦，因为主不在他们身边，所以他们虽然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们没有主的同在，但他们有主的话。主叫他们渡到那边去，就是渡到那边去。主是打发他们往，主是给他们一个道路，所以虽然他们不明白，但是他们还是经过了很辛苦的一个晚上。到了夜里四更天，门徒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，门徒们还在海里面。那结果圣经给我们看，那个海翻腾，整个的船在海中被波浪摇撼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就在最几乎是啊，这个几乎是风暴，几乎是在最艰难的时候，那么他们看见主靠近他们，最后他们终于发现，原来行走在海中的乃是他们的主。结果主告诉他们说，是我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预言？因为很清楚，我们等一等再读圣经另外一个地方，就很明白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为什么主在这里用四更天。弟兄姊妹，自从我们的主在橄榄山与我们分手以后，太阳就下山了，黄昏就开始了，今天主仍旧留我们在船。那么特别到夜里四更天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摇炉甚苦，他们所看见的是风暴，所经历的是风暴，整个船都摇撼了。那为什么有风呢？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主斥责那个风，就证明说是撒旦在背后兴风作浪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主斥责风的时候，好像风是有人格的，原因就是因为撒旦就躲在这些风暴的背后，所以你看见有风浪，你看见有风暴，所以难怪你摇炉甚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 一面你看见到了夜里四更天，你摇如圣鼓，整个船都在那里摇撼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不止如此，如果我们的主真的靠近那个船的话，那么根据旧约的圣经，当我们的神降临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神靠近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山都要震动，不光所有的山都要震动，所有的江河都要翻腾。因为当我们的神，创造宇宙的神靠近我们的时候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看见整个的山都震动，整个的江河都翻腾。到了夜里，到了还黄昏的时候，你看见有风，你看见那个风是逆风，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是在山上。这个时候那个风的原因，这个时候风暴的原因很明显的，你知道有其他的原因，也许仇敌不甘心要把他们带回他们原来的地方，所以就兴起逆风来。如果他们投降了，如果他们妥协了，他们就回到原点，回到原点，回到他们觉得可留恋的地方，他们觉得我们的主好像失去了一个机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他们顺服神的旨意的话，他们反而是逆着风往前走。所以你看见在四更天以前，在还早还早，夜还早还早的时候，虽然翻腾，因为仇敌不甘心我们顺服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摇如圣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四更天的时候，为什么整个船都摇撼了？为什么好像这个路比从前更辛苦呢？一面不错，我们知道因为仇敌不甘心兴风作浪，但是还有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解释，如果真的到夜里四更天，虽然你举目所看见的是风暴，虽然你举目所看见好像很多事你不能够解释，你实在不明白，自从九一一事件以后，现在我们所有的恐惧乃是大量杀伤武器的恐惧。美国像惊弓之鸟一样，那为着保护美国领土里面的人，现在不管这个伊拉克到底有没有杀伤的武器，只要有一点点的情报，美国就觉得一定要下手才可以，否则的话可能太迟了。因为整个九一一事件以后，我们所处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。那不光是如此，这个除了这个之外，除了这个恐怖之外，我们又在煞事的阴影底下，我们又在狂牛症的阴影底下，我们又在这个猴天花的阴影底下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从九一一事件以后，好像我们所在的世界，本来以为说九一是美国的苦难，香港、新加坡、台湾离开美国何等遥远，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九一以后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有的苦难只是美国人经过的，但是自从萨斯的风暴以后，你看见任何一个风吹草动，那个影响是整个世界。好不容易萨斯的风暴平静下来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人警告我们说，也许到了冬天以后，它会重新回来，尤其在美国，好像从来没有经过这种的情形。但是我们必须准备好，你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，这些的苦难就临到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，历世历代都有瘟疫，历世历代都有战争，为什么九一以后我们所处的情形好像你翻开历史好像从来没有过的？最后这一次战争，那个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，巴格达所经过的浩劫是没有一个城市在人类历史上所经历过的。因为现在的炸弹，现在的情形和从前是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莫非我们已经到了四更天了吗？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苦难是加倍的，好像苦难是空前的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这个背后有个讯息，那个讯息就是，莫非我们的主已经走在海。如果他真的已经走在海上， 那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的脚步已经很紧了。如果是刚刚黄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苦难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真的靠近的话，你看见山要崩，地要裂，海要翻腾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已经很近很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面来说是辛苦，是不容易，但是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主的日脚步实在是很近了。弟兄姊妹，果真这样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所经过的苦难就给我们这个信息，那就是我们的主正在乘风破浪而来，主是走在他的海面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现在是不是真的四更天？如果不是四更天，那还早得很；如果是四更天的话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果然我们的主脚步很近了。那如果他真的到了我们的船上，他会告诉我们说，是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是我，这有什么稀奇呢？不，你普通以为是我就这么两个字就完了，其实这句话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好不好看旧约里面的一段圣经？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4章。以赛亚书52章，对不起，以赛亚书52章，第6节，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，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，看哪，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为什么主耶稣说是我呢？其实他上了门徒的船以后，他几乎说看哪，是我。主耶稣说是我，所以当主耶稣说是我的时候，他是重复以赛亚书52章第6节的话。那弟兄姊妹，以赛亚书52章第6节，主说看哪，是我，这是谁呢？这是弥赛亚在那里说话。所以什么时候有一个人说是我，弥赛亚已经来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那些5个饼2条鱼7饼得饱的人，他们巴不得能拥护主耶稣作王，但主耶稣不在这个根基上作王。主耶稣乃是向着一般人，他们能够忠心于神的旨意，虽然他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们摇炉圣苦，他们走了10个钟头的路程，他们从第一更天到第二更天到第三更天，现在已经到了第4更天了。看看他们的成绩，看看他们的结果，看看他们看看他们的成果。弟兄姊妹，经过了10个钟头的奋斗，事实上他们的果效是微小的，好像他们应该要灰心，好像他们应该要失望，再加上整个船受震荡，再加上风暴的侵袭，那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放弃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他不能再忍耐下去的，他看见他们怎样经过10个钟头的奋斗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门徒们经过了10个钟头的考验，风暴的考验，黑夜的考验，他们是忠心的一般人。弟兄姊妹，向着这一般人，我们的主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。现在主给他们看见那个神迹是所有神迹里面最大的。实在说来，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大的神迹乃是他自己。什么时候他彰显他自己说是我的时候，这是宇宙中最大最大的神迹。门徒们何其有喜，现在我们主终于向他们显现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。
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说是我，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，他知道十个钟头我们的奋斗，我们的眼泪他都知道，他都明白。向着这些爱护他的，向着这些爱我们主的弟兄姊妹，他说是我。对于这些人，他是要来往，因为我们这些人的心中乃是拥护他是王的。弟兄姊妹，主为着我们这些忠心跟随他的人，他要缩短你的日子。他当他看我们摇如圣王，当他看见我们怎样忠心都不肯妥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主不能再忍耐下去，主不能再等候下去。是谁催促我们的主回来的？乃是有一般忠心跟随主的人。虽然他们不明白主的旨意，但他们要忠心到底，他们要至死忠心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不能再迟延了。为着这些人，他在海面上行走。只要他是在海面上行走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为什么床摇晃？不错，是风浪的缘故。但是为什么风浪？因为我们的主脚踩在，主的脚踩在海面上。他的脚踩在橄榄山，橄榄山要分成两半。他的脚踩在海上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海不能不震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自从911以后，我们会不会问一个问题？不错，也许苦难比从前更加重了，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是不是这些的震撼不光是因为仇敌知道他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魔鬼的愤怒就在他要接受，就在他的日子要接受以前，你看见那个愤怒就倾倒在这个世界。所以难怪你能看见过许多的苦难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没有多少时候，不过再过几里朋友，腿要不酸身不累。我们这些真的从伯利恒与主一同众生的人，这些跟随羔羊的人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抬头挺胸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主在主就借着这个比喻，借着这个神迹，他在海面上行走这件事来发表一段的预言。这一段的预言是什么？这一段预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许现在如果是四更天的话，我们主大概已经在海上行走了。弟兄姊妹，本来我们主是在山上，我们主是在天上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也许他已经很靠近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怎么知道他的脚步近了呢？因为他走在海上，你看见天崩地裂，你看见整个的海都要摇动，所以难怪我们的船在那里摇撼。弟兄姊妹，不光世人能感觉得到，连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也能感觉得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吗？这不是给我们看着说，天越黑，浪越天越黑，浪摇的震撼的越厉害，这莫非不是给我们看见是我们的主很快很快就要到了吗？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是不是真的四更天？到底这个晚上是怎么分的？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夜里四更天，那么是什么时候？我们怎么知道大概走了十个钟头呢？有它的原因的。你要看到底圣经里面怎么分这个四更天。那现在我们来从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来找到答案。我们翻到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八节，我们从二十八节读起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的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几时
看见这些事成就，也该知道人子进了，正在门口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门口在原文是多数的，因为西方的门呢，你一进门你就到了客厅，但这不是东方的门。这里给我们的背景是个东方房子的背景，所以要经过好几道门才到客厅。所以这里的门在原文是多数的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人子进了，而且已经正在门口了。那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门，但是最少是在大门，已经进了大门。如果客人已经到了大门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他已经很近很近。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是到了马可家里，他敲门，敲门的时候，这个使女一听见是彼得的声音，他忘，他根本忘记开门了，就进去赶快告诉彼得，就告诉彼得说，就告诉大家说彼得已经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彼得已经敲大门，大家都知道说彼得很快就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主在地上说的一个预言，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。无花果树乃是指的以色列果树的，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经过了1800年亡国以后，他有一天要复国的。所以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，你们就知道主耶稣已经很近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说战争、饥荒这些，就告诉我们主回来很近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2000年来哪一年没有饥荒，哪一年没有战争，哪一年主都可以回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主已经在门口了呢？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预言，有一个主，当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主很近很近，怎么有多近，这里有一个形容，就什么时候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你就知道说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，我们主很快就要回来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呢？以色列在1948年已经复国了。5月14号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已经在世界的惊讶声中，他终于站起来了。虽然他周围的邻国威胁他们，巴不得把他们送到地中海去，但是经过半个世纪，到了今天，到了现在，就是他们周围的国家，就是阿拉伯的世界，他们承认说他们有生存的权利，不过巴勒斯坦人也有他们建国的权利。所以无论如何，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果然是复国了，无花果树果然是发嫩长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人类历史里面，如果你要找到一个里程碑，如果你要找到一个转捩点，如果你要找到一个分水岭的话，1948年1948年是一个最大最重要的分水岭，是个分水岭。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，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，很近很近。 然后如果读下去的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所以有的人就要知道主耶稣到底什么叫客厅。你看见主耶稣的话意思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到了1948年，你看见以色列复国，你就知道主耶稣已经在门口了，大门，你最少大门口，也许二门口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你们要警醒。然后圣经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所以有的基督徒还不满足，他们觉得我们最好要算一算到底什么时候主耶稣真到了客厅，那么这个是最好最好的，所以他们就在那计算。那么因为主耶稣说这世代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然后他们就到圣经去找，结果发现呢，圣经里面一个世代是40年。那么如果这个，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个世代过去了，这个事就要成就。所以40年过去以后，主耶稣就到客厅了。所以想想看，1948年加上40是1988年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那就表示说1988年主耶稣就应该要回来了。所以在1988年在基督中间有一本畅销书，那个畅销书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就是88个理由证明说主耶稣在1988年一定要回来。
你知道，果然在1988年以前，这本书是畅销书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相信说，根据这一段圣经，主耶稣1988年一定要回来的。结果1988年主耶稣没有回来，所以现在有人在那里修正他们的理论，说是不是40年，圣经中的这个圣经中的世代那是70年，所以现在又把时间又推后了，你现在又可写另外一本畅销书了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里圣经是说这世代，这世代乃是指着福音的世代说的。这世代不是40年，这世代也不是70年。为什么？因为下面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不错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所以你不要去算那个时间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人算1994年，你看见又不准确，所以我们千万要躲去这样的试探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不过不要忘记，主的的确确告诉我们，从1948年以后他已经在门口，已经很近很近了。你如果再读下去，再读下去主怎么说呢？你们要警醒谨慎，警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那日子几时来到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主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他要来的话，那么很清楚啊，你在你以前你可以放松，等到快到的时候你可以紧张一下，这样你就可以见主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主后1000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很多人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，所以在这个前一年大家还努力做买卖，等到了快到1000年的时候，大家穿着白衣服到山上去等主耶稣回来，结果主耶稣没有回来。你看见吗？如果你知道那日子那时辰的话，你看见在那日子那时辰以前你一定是放松的。你知道，你如果知道考试是下个月你如果知道考试是下个月哪一天的话，你知道这个月你一定看电视，这个月你一定非常自由的，乃至等到要考试的前一个礼拜或者前一天你开始紧张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天性都是如此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日时辰没有人知道。我们知道有一位弟兄叫做江守达弟兄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在尼托森弟兄脚前的许多许多的帮助。当他还是年轻，他十几岁就蒙召，所以当他在尼用身边得帮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上海在聚会里面讲台呢是两个人负责的，尼弟兄还有这位江守道弟兄。但是尼弟兄从来不告诉江弟兄说什么时候是你讲，没有的。到了主日的时候，他有的时候他说今天我来，那他讲，但有的时候他说今天你讲，他从来不告诉他什么时候讲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将军什么时候都得要准备好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说今天你来。所以很多人问将军说，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准备讲台呢？他一个秘诀是从他心里呢，他是随时要准备好的。许多时候是礼拜天站讲台，我们礼拜六才准备的。难怪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吃不饱，因为你看见了，如果真的供应神的儿女的话，不是前一天，是前一个礼拜，是前一个月，是随时为着神的儿女，你把奶都已经预备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主为什么要我们进行祷告？主知道我们的谦逊，主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的话，我们一定是放松的。所以下面主说，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35节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晚上睡着了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众人所说的，要警醒。弟兄姊妹，家主不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晚上。我们主自从升天以后，你看见 公义的太阳就下山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这是个漫长的黑夜。那么家主什么时候都能回来，我们的主什么时候都能回来。现在你看，我们的主把他还没有回来以前的漫长的黑夜分作四更天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太阳下山以后，黄昏以后，一直到家主，一直到天亮，一直到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升起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主家主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还等候我们的家主回来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知道夜里是什么时候了，什么几更天了。那么圣主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漫漫的长夜是分着四更天的。那第一更天是这里的晚上，其实是 evening， 是黄昏，应该翻译黄昏。这个黄昏是从下午六点钟到九点钟，这是黄昏。然后第二更天呢是半夜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半夜是12点算半夜，因为你11点钟还要看这个还要看这个晚上的新闻，所以呢你很晚睡觉，所以12点才是半夜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在以农这个是个农业的社会里面，你看那个时候没有电灯，所以你看就很早很早他们就上床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从9点钟到12点钟就是半夜，这是第二更天。然后鸡叫是第三更天，是从半夜12点到清晨3点钟，是鸡叫的时间。然后最后第四更天就是从3点钟一直到早晨清晨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早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圣经的第一更天、第二更天、第三更天、第四更天。所以当第四更天，夜里四更天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在海上行走。所以从这里推算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门徒摇炉大概摇了十个钟头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主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在这里很明显，是第一更天呢，还是第二更天呢？还是第三更天呢？还是第四更天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如果是过了夜半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，特别到鸡叫的时候，那是我们肉体最软弱的时候。马可福音也是彼得的福音，彼得是失败的仆人，马可也是失败的仆人，但神用两个失败的仆人给我们看见一个标准的仆人，主耶稣怎样做神完全的仆人。现在彼得不知不觉把他羞耻的历史告诉我们，做我们的警惕。弟兄姊妹，是彼得在鸡叫两遍以前三次不认主的，是彼得告诉我们说，我在科西玛尼园彼得就已经跌倒，他心灵固然愿意，他心灵固然愿意，他的肉体却软弱了。就是你不要忘记，就在黄昏第一更天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对彼得说：“羊被击打，牧人被击打，羊就要分散了。”我们的主已经提出警告了，那是第一更天的时候。但是彼得怎么说？我就是与你同死，我也不能不认。到了第二更天，彼得和门徒，报主和门徒彼得一同到了科西玛尼园。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，你看见主就特别把彼得和雅各跟约翰就再往前带，但是结果他一个人去祷告，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困睡，他们所以主说，你们不能惊醒现实，总要进行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但你们肉体是软弱。弟兄姊妹，到了月半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肉体就软弱像水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第一更天，主告诉彼得说，主告诉彼得说，羊要分散了。但是彼得说，我不会跌倒，纵就是与你同死， 我也不能不认你。到了第二更天的时候，你看就疲，他已经疲倦的根本睁也睁不开了眼睛。到了第三更天，鸡叫了两遍，本来他在下院，然后他到了前院，你看见当他否认主的时候，鸡就叫了一遍，最后鸡叫第二遍以前，他三次否认主，那是第三更天。保罗、彼得是在什么时候跌倒的？彼得是在第三更天跌倒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过了半夜以后，是人最难惊醒，是人最容易跌倒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是谁告诉我们鸡叫的时候是第三更天呢？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，是彼得告诉我们，从他经历里面告诉我们。现在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家主要回来。如果我们要等候主回来的话，你我千万要拿彼得来做见解。我们不能像彼得一样，我们必须惊醒惊醒才可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最艰难的时候是第四更天的时候，因为第四更天是晨星出现的时候。主耶稣回来不光是光明的太阳，主耶稣回来也是明亮的晨星。明亮的晨星乃是为着那些不肯睡觉的人，为着那些惊醒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所等候的乃是明亮晨星的出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一失败，你一昏睡，你就错过了那个机会。你能像世界人一样，有一天你能看见我们的主回来，但是你失去了一个最宝贵的奖赏。那个奖赏是什么？就是在天还没有亮以前，有一个最明亮的星要出现，那个星一出现，太阳一定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等候的乃是这一刻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你我是不是精心打稿的？但是不要忘记，那是什么时候呢？那个应该是在第四更天。因为到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虽然的路非常辛苦，虽然道路非常的艰难，虽然翻江倒海，虽然山崩地裂，你所经过的苦难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，你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但是感谢主，莫非我们的主的脚步声已经很近很近了吗？夜里四更天，我们的主在海面上行走。弟兄姊妹，自从九一事变以后，莫非有一个讯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正在乘风破浪而来，你我准备好了没有？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帮助我们。明天早晨还有一次机会，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见，根据启示录的预言，七个印、七个号和七个环，很明显圣经把一个时间表放在我们面前。而七个印是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，所以那一段的时间刚好涵盖了黄昏、夜半、鸡叫还有早晨的时间。那么我们要根据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那个七个印，到底我们现在是不是，到底我们是在什么时候，是哪一个阶段？第一更天呢？第二更天呢？还是第三更天？还是第四更天？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，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的预言读错的话，我们肯定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夜半。如果是过了夜半，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，许多犯罪的事都是在夜半的时候。因为根据人类的 biological clock， 根据他的生理时钟，是他们最软弱的时候，是最难抵挡试探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没有把预言读错的话，我们的确已经过了夜半了，那是我们最容易跌倒像彼得一样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不像彼得一样，鸡还没有叫两次以前就不认主，但愿我们能忍耐等候。感谢主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能看见明星晨星出现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能看见我们的主终于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经过的一点点的苦难，莫非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正在乘风破浪而来？我们低头祷告。